继续看哥罗西书，我们还是看第三章，我们还是把这个仆人跟主人我们放在一起来看好了。第三章的22节到第四章的1节，哥罗西书第三章的22节到四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想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心里寻正路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为你们知道从主你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不偏待人，公公平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 OK， 我们现在看这里，然后有时间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以弗所书。这边讲一个讲到仆人，我们讲了好几次了，就有不同的角度来思想。第一个，要知道你是仆人，这是一个身份，这不是你比别人糟糕、比别人差，或者别人这个不值啊，这个这没什么可以夸口。做主人、做仆人，就是你的身份、你的地位。神今天把你放在这样一个次序里面，好叫你在这个次序当中，在这个岗位上能够为主来做见证。就像一个军队都只有将军啊，没有兵啊，怎么打仗呢？就有这样的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地位、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责。OK， 所以你要在那边进。所以对于在下的、对于在上的，第一个态度就是顺服。就像妻子要顺服丈夫，就是做儿女要听从父母的，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OK， 这是态度。当然马上讲到了，那如果父母他的想法或者他的理念跟神不一样，或者说丈夫的这个丈夫是真的甚至还不认识神，所以他很多的理念根本跟神不一样，那怎么办？那当时主人也会这样。所以在主里面，这是第一个，但不管怎么样，第一个态度要对。第二个，你需要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有智慧。那在整个智慧的当中，求主帮助你。约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有上面有王，还是外邦人的王，不过他真的看见很多东西是这个老板没有看见，他明白很多事情是这个老板不明白，他很多的所谓的这个处理事情是这个老板没有能力处理，但是他的智慧，他不是为自己筹谋，他不是为趁这个机会赶快赚些什么，甚至不趁这个机会把这个弱的老板把他推翻。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种的态度，特别在说啊，这个老板这样子，所以有一天呢，有机会就把他拱走。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还没有智慧的。有一次有个传道人，他到接了一个教会，在做的时候，他有一天不太满意这个教会的长老啊这些，这是在海外的，他很生气，他说这样子，我后面我就做主任牧师了，这样我是主任牧师，有这个机会就把这些上面的这个老板叫做长子们把他弄走，这是我听来的。这些长子们知道以后，他们长子们就很同心了，同心可以就把这个牧师给他弄走。我们是这样子吗？你看啊，世人这样做，我们教会也这样做，那教会出路在哪里呢？不是这样子。如果教会都没有出路，世界怎么会有出路？倒过来，教会应该有出路，那世界也应该有出路。所以需要有智慧，求神给你在岗位上，你可以尽你的责任去做。意思说呢，就是所以我说就是神会给你那一份，以至于你有个好的态度。他是你老板嘛，就把这个 credit 给他嘛，他是你的老板嘛，就让他认识这是你的老板嘛。这什么好小气的？这个本来你的职分你就是做他的部下，为什么一定要跟他争，一定要跟他比呢？真的，你出去看了一个夫妻是这样，你一看到那个妻子，你就知道这个妻子没有太尊重他丈夫，讲的话你就知道，那个态度就知道，或者你出来知道他这个老板那个底下那个所谓的助理根本不尊重他老板，你一听他讲话就知道。那就是世界堕落以后那个混乱就在这边产生，自己不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所以我们需要有智慧，求神给你看见， 给你，好叫你能够所谓的成为你老板的一个所谓的帮助，或是甚至有果效是把这个所谓的 credit 给他。那也不要停留在好像这样子我有什么出路，原来你还有一个观念要需要知道，就是这是为神来做，不是为老板来做。原来你老板给你的环境不过是一个平台，他成为的遮盖，他帮你找了这么多资源，给你薪水，帮你找了这么资源，其实你做了老板要求那份以后，其实你蛮多的空间可以做在神面前所领受那一份，你可以做很多不同事情。从上个礼拜到昨天，我举了一些例子，我还是说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没有任何意思夸口为什么了不起，只是说我认为神的话，神的原则是一定会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OK， 不要看清自己，不要跟老板怄气，那是最笨的事情。我认为如果你跟他怄气，你看他笨的话，我就觉得应该换个工作，否则你是跟他下去，你比他还笨，不是这样子。所以不要跟那个，这个没有果效。那完了这边以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主人好。你看看呢、第四章的第一节，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的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先讲主人的态度叫做公公平平。我想中文这样的翻译很好，就公平公平，只说强调叫公公平平。那如果你看看 NIV 的圣经呢，你就发现这个事情可以讲得更丰富一点。所以 NIV 是用两个字把它描写出来，一个叫做 good， 第二个叫 fair。 good 就是好的，善的意思，好的是善， fair 就是公平。所以不仅是公平或是公公平平，强调公平，而且是要好。 OK， 有个解经家用到这句话的时候，就带出一个所谓社会的思想来。我是做老板，坦白说我的要求，因为我只要公司成功，这是我的目的，我把你找来就是你这群人要帮助我成功。但我心中有点过不去，好像把你们呢这个用的太操得太厉害。 OK， 所以到个时候我给你们点礼物，到时候我公司赚钱给你们点分红，意思说你看呢、我还蛮公平的、我虽然是很要求你们很多，但是你看到时候还给你分点东西。这是一个叫公平，因为我真的要求你多了，甚至过分的要求，但是我也没有说过，就是说不，就是说这个怎么讲，不公平要求，所以我给你好东西。但是在情况底下，你就发现员工们家庭生活也破碎，员工的身体也变坏了。你讲究 fair 公平，但是不一定是 good。懂了我讲一句话意思，不一定是 good。 你可以让个员工天天不是40个小时，如果在我们一般工的时候是48个小时，是68个小时，我们努力啊，打拼啊，我不会亏待你，公司赚钱分红啊，我听说的了。这个有个很在这边你碰到很多大的公司，其实这些老板他们当时他们努力没话讲，不过他们的努力到的程度也要你努力，因为对他们努力有个目标啊。如果在这个行业他是一哥，就是他们的努力，不是钱的问题，已经对他们讲那个只多个零少个零，这个当然不是最重要，他们只是多一个零以后我就是一哥了，少个零了就变二哥，就那种的竞争。所以网友我这么要求，我是48个钟头、68个钟头，甚至我70个钟头，或要求你48个钟头、50个钟头，我觉得很公平啊。我要求我做的比你们多，但是为了表明我的公平，第一个我比你们努力来多，花的时间比较，第二个表明我没有亏待你们，所以到时候我就分红了，到时候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你不行的话，我这个要求你不能够在我这个团队里面，你就发现这种竞争到的程度。因为我常有机会啊，到新竹听他们讲真是难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啊？就电视都登出来，那个老板说，如果你上洗手间那个排泄出来的不够黄，就表示你还不够努力，真的用这种。所以那个心脏不行的，这个所谓的身体都这个所谓的这个，我意思是说，做一个主管 不是说你看我都比你努力，你有什么好呱呱叫的。第二个，我也没亏待你，我要你多做工作，我甚至我是多给薪水。所以在美国还是蛮 fair 蛮公平的，意思说哦，如果是 overtime 的话是 time and half， 就是一点半的工资，如果是假日是两点半的工资。所以讲，不然你还是要问一个问题， it's good， 是好吗？不见得。所以你会发现蛮多人，包括有些做医生在内，他突然发现做医生他医了很多人，从某一角他赚很多钱，不过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坏掉。那我要说的是，在这里做一个主人的时候，不能够只是谈，这是你的 attitude， 不能够用这个来说我已经对他很好。为什么？我很公平啊，我比他花的时间多，我在整个的这个结果里面我没有亏待他。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你要知道什么是对于他是好的， it's not just fair， 是公平，乃是要 good。所以产生这句话叫做，我们翻过来来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这句话你需要了解。OK， 以弗所书第五节，第六章第五节，我这样读：你们做仆人要惧怕战惊肉身之心，听从你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然后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善，不能为奴的自主，都必按他所行得主赏赐。OK， 请大家留意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义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第九节是讲这个做主人啊，这个从第五到第八节都讲仆人。或许说基本上最后我要讲第八节，因为这个第八节是这两个关系的一个结论。不管怎么样，我们来看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义理。什么叫也是义理？其实有点难解释。那照主这个仆人的做法一模一样吗？这叫义理吗？还是照这个仆人的观念，我们天上有位主人，是到底怎么解经？这解释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义理，绝对跟这段经文的背景有关。就是做一个仆人的主，不是这个你做的时候不是为主人，不是装给他看，因为天上还为主。 OK， 相对的也是站在岗位上这个角度，所以是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或者有点你升官了，是神把你放在另外一个位置都没问题。做主人也是说神把你放在主人这个位置，所以你要知道怎么做，做得对。刚刚所说不仅做得公平，要做得好，这是一个的解释。第二个解释什么？这句话解释从文字来讲最简单解释，就是你怎么希望人家待你，你怎么就去待别人。你怎么希望别人对待你，你就要怎么去对待别人。这个叫做你们做主人的代仆人也是义理。 OK， 换句话说你可以换个位置，如果你是做仆人的话，你希望怎么主人待你，你就怎么待他。我现在很喜欢的这个，有时候在台湾呢，有时候讲的话觉得讲讲是蛮有意思，怎么换个位置再换个脑袋，有没有听过这个？换个位置换个脑袋，那倒怪嘛。你现在做主人，你不要忘记你做过仆人了。如果万一你做过仆人了，那时候你希望你主人怎么待你，现在怎么你做了主人以后就忘记了你做过去做仆人的，你的所受到那个不公不义的主人对你的那个主人对你是多么的辛苦。所以圣经一直讲到这个以色列，当你们进到迦南地神应许之地，要好好待那些的当地的人，虽然你不是战胜者，进到里面那次打败的，所以被那个迦南地被你们去占，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当年在埃及过一个奴仆生活的时候你们受的苦有多大。所以你进去以后你要善待那些迦南地里面的人，不是同意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还是要善待。有一次我跟屈牧长在聊的时候 啊，这位牧师就聊聊说，胡一牧师啊，我们蛮能够聊，因为我们年龄也比较相同，还有明红啦、啊、等等啊，我们都蛮能。啊，他说有一些的同工，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就用这个字，他就自我膨胀。因为要证明，那当时我们谈了蛮多人，啊，不过有些人趁着没有安全感，所以他故意呢，哎，站在位置上。自我膨胀，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在撑不住的，因为没有实力啊。但是为了要撑得住，所以他要膨胀一点，表明他有多大。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这是这个团队的功能。团队的功能不需要你自我膨胀，团队的功能就是你站在你的岗位上，大家一起你就膨胀。一个人是很孤单的。所以人家撑起来觉得你比较有点分量。但是一个团队凑在一起的时候，你不需要自我膨胀。那但是我常常觉得、哦、我们谈了多次又没有安全感。如果从服侍的角度，先不要说一些的传道人，包括我们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做小组长，甚至包括做丈夫。你真知道神给你那份是什么，你真知道如果你站在那个岗位上做神要做的事情，神一定会负你责任吗？为什么没有安全感？我就不太懂。所以我还是说呢，我求主怜悯我，就是有时候我讲一些东西，我真不懂。孤儿的灵，什么叫孤儿的灵？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何来一个孤儿的灵？这我就不懂，我真的不懂。我很可怜，我很自卑，我需要夸口一点，我需要怎么样才能够撑得住，我需要争一点多一点东西，我才能证明我存在的价值。我真不需要。这是我被圣灵更新我最大一个改变，我知道我是神的儿女，这是我最大改变。我的神不仅是我的神，是我的父亲，他可以不管别人，做一个父亲他可以不管别人的孩子，他不能不管我。所以你知道，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也是这样。所以这边呢讲到一个这边话，如果我们刚所说的做这个主人的带领的部分也是一说，过去如果你万一过去是做过仆人，你希望主人怎么带你，现在你做主人，你就应该站在这个主人的身份，现在有个更好的资源，有更好的这个权柄的范围，更加可以带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你被 promote， 你会升官，千万千万，那是不是你得意骄傲的时候？那是你更加的可以负起你更多的神给你责任的时候，或者你可以更多的把神的心活出来的时候，你在这个地位，所以你能够做的有限，改变有限。你往上走的时候，你绝对有更大的影响力可以改变。所以很多时候我也觉得蛮有点遗憾的。有时候一些弟兄姊妹在比较这个比较身份就还没有这么高，但是已经是个小主管的时候，他真的很爱主，他真是很多为真理来发言。不过往上升的时候，他发现他享受的权力越来越大，他有的资源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有时候他发现他不太敢讲话，他怕失去这些东西。所以我还是要提醒说，是谁帮你 promote 到那个位置上？是神啊。你不是应该更加的为神来做见证吗？但是我们常说，如果一个基督徒啊在岗位上都不能够公开的见证主，是蛮遗憾的。如果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越往上走，我们更加的觉得，哎呀，因为这是政治因素，因为这是人际关系，因为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是觉得很遗憾，我是觉得很遗憾。其实整个以色列人都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神 promote 他们是为了他们影响世界，但神 promote 他们的时候，升他们的时候，他们反而把这个事情丢在一边，为了要讨好这个民族，为了讨四周不信的人，或是说跟神的这个律法不一样的人，甚至做很多奇怪的事情，包括通婚在内，包括也拜他们的假神在内，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意思说，不是你进去就可以改变文化。哦，那个地方本来是你去接一个公司，那个公司本来就从头到尾以前的几个的富人都是败的， 你进去要改不太容易，我同意。尤其他没有认识真神，你叫他把假神丢掉，即使说他没有神也不容易，这是事实。他们今天就拜假神，那真神都还不认识，叫他们以前还起码信个神呢，叫他变成没神了，那他们受不了。所以问题是你进去第一个你要做是显明是基督徒啊，然后这以后有这个 alternative， OK， 我把我的真神，把我所信的真神带出来，甚至你做老板，如果他有困难的时候，你真可以大方讲。他如果这个，哎呀，今天看你身体很弱，看你气色不好，哎呀，我这么讲，哦，很累啊，什么？但是我们要做的公平啊，不要说我们把他逼成这个样子，要他做50个钟头，但脸色就不好了。那他是他有困难，就为他祷告，看他愿，我不勉强。那你愿不愿意？因为你站在那个的所谓菩萨，你的影响力是蛮大，尤其你的见证，你一个公平，你说公平，公公平平，或是 good and fair， 公平又叫良善。我相信你这个老板是很多甚至不幸的这个所谓的部下都很喜欢。从某个角度，你也不是咒诅他，你祝福他。到现在，如果你为一个人不信人祝福，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有人拒绝我。我没有批评他的信仰，我没有攻击他的信仰，我甚至没有说这时候你要放下，因为他是真神都还不认识，你叫他放弃假神，我告诉你，我觉得是很难的事情。尤其这些拜假神，他是真的拜了好几辈子，跟祖宗开始拜，然后跟他说你要把这个丢掉，是很难。我很喜欢用亚伯兰做例子。约书亚最后一章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宗，他说我们的祖宗亚伯兰在河的那边的时候是拜偶像，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为什么他会离弃那个地方？神要他离弃那个本族本家，基本上是离弃那个拜偶像的地方，因为那个家族从来不知道真神，那个地从来不真神。当然在这个信仰跟他生活里面是分不开的，他认为过去的信仰包括他的生活的富裕都是假神，所以神就要离开。我要讲的是很重要的 key 在这里，如果这位真神没有向他显现，没有对他说话，或是你跑过去跟亚伯兰说离开吧，我想是有点难。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宣教的观念呢。我们有时候基督徒跑过来，你拜你这个假神，你要不对，你就受咒诅。从一个角度，你的角度是没有错的，但是确实说你需要有个智慧，你需要有个逻辑在里面。那个人都还不是正神，你这样就把假神丢很难。所以有时候我们笑那个人，哎呀，他信了耶稣了，我们就看哦，他已经开始信了。最后我们知道他已经知道认识真神，但是他还放不下那个假神，所以有时候呢他会害怕，你就说把这个偶像丢掉，他会害怕，你还是要知道。所以呢常常我们说这个如果说这个像这个哥培里是吧 Billy Graham 这个呼召，你要知道在西方，特别在美国，在欧洲这些国家，呼召一个人信耶稣跟在台湾跟在中国护照是完全不一样，你要知道吗？你要信耶稣的举手，他们本来从小就信耶稣，不管他信多少，从小他起码，所以美国人常说两次进教会的，一个就是或者最多有些是三次，有些是两次，一个呢就生的时候，一个就安息礼拜的时候。所以对他们讲信耶稣，信耶稣是很自然的事情。哦，对不起啊，过去我有点忘记了耶稣，现在叫我，所以叫做悔改，叫做悔改，叫做回转，叫做回家。叫我们东方信耶稣，那是要老命的。我们不要认我们的祖宗，要把我们的根就要拿掉，不是这么容易的。我不说这是对，这个拜假偶像、拜祖先是对，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你要需要知道人这个整个的这个文，所以就讲了半天，这个人类学是很重要， anthropology 是很重要。你要知道 how they come from， 他们整个背景是怎么来的，以至于你传福音的时候不能够用西方那套进去，这个不对付这个就放下，这个通拿走，你们就可以信耶稣，很难哦，很难。你没有把真的给他，就昨天我们讲了半天，或者我在神那个神培讲，你没有把真的给他，就要把假拿掉，都很难的，是这样子。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在那个普世群众， 你确实可以改变。我的建议的改变是做盐做光来改变。我建议的改变是你就祷告嘛。开会的时候当然你不能够要求他们。就祷告，这是你的 right。我们知道有位的这个在台湾一个蛮啊，其实也是一个新闻人物，也是个企业界。他信主以后，他说这是我的公司，开会一定祷告。他没有要求你们，我没有要求你跟我的信仰一样。不过我是基督徒，这个公司是我的公司，是我要负责的，我需要我的神帮助我。懂了我讲句话意思？你们求关公帮助我的公司，那是你的事情，但是我需要神，我的神来帮助。这我要开口祷告，他就这样祷告，吃饭也祷告啊，做事也祷告。你想看这样一个人，他以前呢是拜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不过他一放下手，这个全都放下来。然后放下以后，他不仅放下，在他给他那个位置上面，他做，纵然这样，他没有要求这些员工每个都信耶稣，因为这要求不来，从某个角度也不是合理的。合理的是什么？让他从你身上认识你的神是怎么一位神。好，叫这个叫我昨天怎么讲，这叫转化嘛，叫做 change from within， 是从里面来改变，不是从外面来改变。不过你需要有个见证啊，你需要有一个管道啊，你需要给人家看见这个见证是什么。所以你对这一不幸的员工你需要有个见证。当然不要只是有个宗教仪式，做事过去还要什么什么给这个什么回馈，这个什么回扣啊，什么这些东西，账收怎么报啊，怎么逃税啊，你要做的真实。这些东西真的我们在教会要留意。为了节税我们希望兜个圈子，我不做这种事情。如果我相信就是我要交一些税，如果你真的因为税法什么法都会有叫做漏洞，有没有听过这个？你总是可以找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常说法律是防这个坏人的，不是奖励好人。我们有个更高一套，神就是神的，法律就法律。我们在这个教会，因为我们的事工蛮多，常还一些叫有些的叫做企业的捐助帮助我们，甚至政府的帮助。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些这样的模糊不清的东西，为了好像这个账要报的比较清楚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账就是报上去的时候，让这些捐赠人能够知道，我们是这样的用。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账不是报得很清楚。我宁愿如果说他捐助我100万，我只用了80万，我不会另外20万再找个方式把它报上去。有时候我们发现在慈善机构会做这种事啊，这样的话啊，免得他觉得我不用100万啊，明年只给我80万啊等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甚至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们不如果这样报了，他们捐助很少。我真要跟这样同工说，如果这个事工是神要我们做的，政府不支持我们，企业界不支持我们，我还是要做，因为我相信神一定会帮助我。一定需要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这个企业界帮这个政府帮助我，告诉我的看法是这样，这是给他们一个机会服侍神的，给他们一个机会跟神的心有份的。我不需要我去那个。所以我从这个角度要告诉各位的是，要跟大家分享的思想是，当你是一个主人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神已经把你放在另外一个平台，不是仆人的平台，是一个主人平台。那你要不要做公平的事？这是 must， 是必须。另外一个你需要做对的事，叫做好的事。不要越往上走的时候你越会钻牛角或者钻一些的漏洞，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 OK， 我想这是一个那在这个事情上就是这时候要义理义说，如果这叫最简单的意思说，你想怎么人的怎么你想别人怎么带你，你要怎么去带别人。那用在仆人跟这个主人的时候，就你过去做仆人的时候你希望你的主人怎么带你，现在你已经转成为主人，你怎么去带你的仆人，这是要思想。OK， 最后这个是谈到一个，这边讲一件事情是在这里，两处都出现叫做不偏待人，神是不偏待人。 这个字的意思很有意思，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是什么？抬起头来，就我是上面，你在底下，所以你就头低下来。那这个字最简单的意思是 lift up your head， 就是你头抬起来。换句话，我在上面，在下面，所以我看不清楚你。或许你又就是你不就是你这样头啊，就对着正面，或者头低下来，因为我是比较大嘛，我说可能你有点怕啊，什么东西，哦，所以就低下头来。所以我就说抬起头来，看，这字有这个意思。那，哦，底下什么意思？为什么叫做不偏袒？抬起头来，我看见这个人以后，我就开始在你的对你有个的判断，然后有个的打算。我是可能我看你好看啊，可能我看你比较有精神啊，我看你怎么样怎么样。意思说，我这个主人或是我这个在上位的，看你，然后再做一个的评估，再做一个决定。这叫偏待人，好看我就多好一点，喜欢我就多给一点。所以不偏待意思是说，我不看这个人，不是看人，这是神的原则，不是这个人听话了就多一点，这个人不听话就人 OK。 这个还是要讲的有点智慧。当一个头，因为我昨天在生培的时候，有人就问我，他在带人的时候，也就发现他和几个带一些人呢，特别小长，他最后都发现这小长都倒坏，都好像反对他了，最后他就，这个所谓的，就算了，干脆我就把这个小组交给这小长，这是他问我的问题。那牧师是我的问题还是他们的问题？因为我只听你讲，所以我不知道是谁的问题。不过单单这样的说，很明显的，可能你不是一个做领袖，不过你倒是一个可以培植人的一个人，可以训练人，但不见得是你，因为你带出来的人反而都不听你，这蛮奇怪。那另外，可能你做领袖的时候，你看人可能需要有点的了解，不是看那个很有才干等等的，这个真的，你看到一个很有才干啊什么什么，不见得他是可以成为被你成为训练一个这个同工，成为一个可以被你带的人。你听他讲话，你听他口气，你听他跟别人讲话，他一直常常要 promote 他自己。你跟他讲话的时候，你一直发现他常常觉得啊，这个他是他已经对的，你讲的对他讲是多余的，甚至不同意。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啊，啊，牧师，我希望跟你，啊，我跟什么啊，牧师，你叫我讲道 ，OK， 我以前呢，啊，现在我已经不做这种事。那我说可以啊，我说我把一些你的信息啊拿给我看看，啊，我们可以讨论讨论，我没有说我教他。那来以后，我看他信息，我说弟兄啊，如果这点啊三点。如果一二三你这样排，我说一三二这样排，可能这个力道更强。我讲完以后，我只是讲这么一句话，还没解释，我只是就解释一下，还没解释内容为什么这样。他可以给我讲个十五二十分钟，说他觉得这样力道才够强。请问这样的人，他是请你来所谓带他，请问你可以带他吗？所以有时候我跟我妻子聊聊以后。我其实说他真的很有心要找你啊，什么把录音带寄过来，讲让寄过来，你又这么讲，我只是笑笑的。我对他讲是太远了，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我在台湾，在美国，或者在别的地方，或者在南部，但我只会讲一句话。我们两个人是说，你看不出来吗？像这样的弟兄呢，他很有才干，像我这种没有才干，要盖他太难，盖不住啊。你听他讲话你就知道你盖不住，那何必呢？所以你发现你跟有人说啊，你要教我，我跟他讲一件事情，他给我十个理由说他这样做是比较对的，请问你可以帮他吗？那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呢，啊，当我讲到不偏袒的时候，我用这话讲到具体，不要只看外表，不要只看外面的现象。意思说用这句话，人是监察人心的神。神是监察人心。哦，牧师啊，你要跟那个弟兄谈一谈呢，听说他要离开教会。哦，他的这个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难得的啊。真的有一些的地有执事来找我。那我在北美的时候。但的确我跟他谈话，我就知道这样的同工进来是不太容易。他真很有经验，他真很有他的思想。他很真是觉得这个教会 在他心目当中应该是怎么样才是一个更好的教会。他不否认我们教会的这个还不错，你要带他承担。当然如果他成主任牧师，你跟他那也没问题，不，问题是你是主任牧师，你怎么带他？就是你跟他了以后 OK， 牧师你谦卑一点，谦虚一点， 就听他嘛，我也没问题，我可以谦虚，但是问题我其他同工全都会跑掉，因为这些人是跟我的，不是跟他。所以你会发现呢， leadership 在教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公司我还可以选一些东西，在公司我还比较单调，我知道你的才干就好，管你的品格好不好，只要你可以帮我事情解决，可以赚钱就好。教会不肯这样，所以复杂，太复杂。 OK， 这么一个强的一个弟兄或者来帮你不更好？感谢主他帮我，我可以有些事情发，但是我带的那十几个同工可能都受不了，他都跑掉。如果我的目标是组个 team 的话，一个团队的话，这 team 是永远起不来，起不来的原因是因为他。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能够不偏袒医生，你不能够看外表。医生说这个人在你的部下这个底下，你抬起头让我看看，哦，这个比较漂亮，这个比较好，我就比较对他好一点，哦，或者这个比较值钱的等等。这句话我的应用是这样，不要只看人的外表，不要看这个人外面的表现就觉得啊他是可以用的或者不能够用。所以这边是用个叫做神是不偏待人，因为神是看内心的，因为神有个原则，不仅外面不，神不是不看重我们的才干能力，神更是看重我们的心。所以他有个 set 一个所谓的他的公平，他的 good 跟 fair 在里面啊，所以我想这是我们需要留意。 OK， 我们今天就先停到这里，那明天我们特别来看看第八节，或是这个哥罗西书那些经文是一模一样，就24节，因为就是因为讲了半天主人跟仆人，中间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因为啊，哥罗西书是讲到第三章的24节，那以弗所说是讲到第6章的因为，就是第8节。那明天我们再一点时间来思想一下这些经文。OK，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还是可以用在啊我们的生活里面，不论你是做丈夫的，不论你是做父母的，不论你在公司是做老板，起码做这个主管，有两个事情。你对你的仆人，对底下人，对你的妻子，对你的儿女，是公公平平吗？哦，当然很公平，不仅是公平，而且要 good， 是为他们的好处吗？想到他们的需要吗？照他们的程度吗？是他们能够接受吗？所以公公平是 good and fair， 是美善而且是公平，没有错。那第二个，你的判断是有所谓的是偏待吗？按照你的喜好，按照你自己的所谓的你的这个经验，哦，这个是好，那个是不好，还是你是不偏待？因为有神的原则，是你从神的原则来做一个判断，怎么待这个人，而不是照你的喜爱来待这个人。神是检查内心，我们不见得这么清楚，像神一样可以检查一个人内心，不，我们还是有神的原则，我们还是神给我们一个正直的灵在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些的分辨，不要只看那个人的外表，甚至不要因为他故意的讨你的喜欢，你就认为这个人或是这个仆人啊，就是一个这个很能够用的，不见得，不见得。所以在待人，我的妻子最喜欢讲，哦，我看你看人看得好准的，啊，其实我没有这么准，不过只是有点原则去分辨一个人，就是看他的工作，看他这个人的这个他的个性。比较容易把它放在一个对的地方。那更是要紧的是，在同工我也知道这个人对神是一个真的 是真的对神是非常忠心的，你就发现很多的事情在这个身上就发生了啊。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起做一个主管，要做一个领袖，做一个小组长，做一个区长，做区牧啊等等，是我们需要学。当你在公司做事的时候，你做一个主管，我相信这是神给我们的原则。我们为这个啊，神把这样的信义，把这个次序放在我们的当中，以至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能够完成神的信义，为这样一个的机会，为这样一个次序，为神这样一个责任，负我们的责任，我们来献上感谢。 然后我们也为我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或者我们的这个态度还不够准确啦，我们的智慧还不够啦，或者说我们对神的给我们的这个环境还没有够积极的能够在这个环境带出整个环境的突破。虽然这个环境是公司，这个环境是你的部门，但我们还是愿意看见神用我们给我们的部门带出一个突破，你就看见整个的你的工作的环境是一个不断的往前走的环境。我们一方面感谢主，一方面求神来恩待我们，帮助我们。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啊，这公麦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过去从这个成家做事，到今天带领教会。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哦，是你恩典临到了我。哦，让我在整个的不能在公司做事的时候，虽然是很多的工，但是还是做人。特别进到教会，虽然还有很多事工，但是主要的还是在人的身上。主啊，我谢谢你给我这样一个从的话，知道我怎么调整我的态度。哦，就这调整我的这个理念。哦，也给我有这样的智慧，做一下分辨，好叫我能够把人放在对的地方。哦，做对的事来做，在对的神来荣耀你的名。哦，主啊，谢谢主，谢谢主你的恩典，谢谢主。哦，跟着说你的，你是，哦，信可可靠神。哦，你的智慧真是高过我的智慧，你的验证高过你。主啊，我感谢，我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再次谢谢你这些年日来，主啊，当你把属天的原则带到地上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的职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或者整个团队，慢慢慢慢就会被整合起来，慢慢慢慢的恢复它应该有的秩序。当每个人站在个人的功能的上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那个的应该有的力量就发生了。哦，为这样一个整合你的带领，我献上感谢。主啊，我们继续把教会交在你的手中。特别把我的同工们交代，不论是这个全职同工，不论是执事们的同工，哦，还有整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都带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不仅给我们教会有意向、有目标、有方向、有策略、有方法，主啊，更求你，主啊，当我们在安排这个整个的整合整个团队的时候，主啊，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主，我相信把一些原则就放在我们手中，放在我们的理念里面，好叫我们能够在整个的这个整合当中，把对人放在对的地方，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你的旨意就成就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恭敬我要把弟兄姊妹他们在生活上、在职场上，主啊，求你也把这样的属天的智慧赏赐给我们，也把这样的属天的弄得远见、弄得身量赏给我们，更拿去我们做主管的没有安全感。这主啊，拿着我们做主管的没有安全感。哦，主啊，让我们真是啊，今天你把我们放在那个地位，甚至有许多挑战，甚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挑战都不是我们过去经验过的，或者我们没有把握可以胜任。但主啊，既然你把我们放在哪里，主啊，我们知道我们依靠你，你就一定会负我们全然的责任。哦，神啊，求你带领我们。我再次说，主啊，真是在人所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哦，主啊，我们相信，主啊，你把我们放在那个岗位上，因为是有你的心意。主，你就定义帮助我们这些信靠的人完成你的心意。哦，神啊，带领我们向前。
哦，主啊，感谢你就来怜悯。哦，主啊，
是你是我们风雨中的避难所，你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我们的保护者。主，我们不需要自我膨胀，免得自己倒下去。哦，因为你托住我们的时候，你也把我们四周需要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的同工也放在我们的四周。哦，以至于有他们在我们的旁边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倒也倒不下去。哦，何等奇妙的一个身体，何等奇妙的头，在这个身体当中。哦，主，让这个身体是联络的合一的，让这个我们的家、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在公司，如果我们是一个主管的时候，哦，这个都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都是你为我们所安排的，以至于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站在我们的岗位上，能够成为他们遮盖，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哦，主，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不需要靠自己，因为我们的一切的力量、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都是从你那里而来。 哦，主啊，当这个团队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何等完善的一个团队，何等奇妙的一个团队，只要在团队里面都能够站立得稳。哦，因为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劝勉。哦，主啊，当他一个弟兄保罗说，一个弟兄有喜乐的时候，我们全都喜乐；一个弟兄有忧伤的时候，有困难，我们全都有忧伤。哦，主啊，在这样的团队里面，主啊，真的我们想倒也倒不下去。哦，因为你是这个团队的头。哦，你把这个团队整合在一起的时候，主，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都是这身体的一个部分，是能够彼此相关，是彼此能够相连。哦，主啊，求你这样恩待我们，恩待我们的家庭，恩待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负责的这个部门。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每个小组。主啊，我求你恩待哦，在这个整个教会当中每一个部门。哦，以色列主啊，让这个身体不仅是一个健康的身体，也是一个健全的身体。哦，好叫神啊，你常常的显明的同在，你常常的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哦，主，你的话不仅是奇妙，你的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安慰，你的话给我们带来极大的鼓励。哦，主啊，主啊，是的，是的，我们信靠你，我们就一样好处都不缺。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继续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继续显明的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